大家好，在我们接着讨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后半有关于擘饼分杯的经文之前呢，可能还得回头对女人蒙头问题做一点补充，因为这是一件在今天中国教会里边仍然有很多分歧意见的一个焦点，不但有时候让主张蒙头与不主张蒙头的教会之间有交往上的拦阻，更让很多敬虔的姐妹无所适从。在一个大家都不蒙头的会众中间，若是只有我一个人开始蒙头，那多不自在呀！我老觉得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成了对别人的打扰，自己聚会也不专心。可是你为了这件事情就要我跑到那个规定全体妇女一律蒙头的教会，我也觉得不平安，因为即或我同意蒙头，那样的说法那样的做法也不见得是圣经的教训。那到底怎么办呢？首先我想我们可以把在罗马书里边保罗的一段话拿出来，那是有关守日子的，在罗马书十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吃东西守日子，但是你把它们换成蒙头也应该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从我们刚刚读过的几章还有保罗其他的书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对于守不守日子或者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吃是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的确有一个更完全的知识与看法。但是他不是才说了吗？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在同一个教会里边，有的人知识比较完全，信心也显得比较坚定比较强壮，有的人相比较起来呢，信心还软弱。有的人想得通为什么凡物都可吃，不必再守这个安息日，有的人想不通。从道理上来讲，有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角度？其实是有的。从个人的决定来讲，有没有一个更成熟更完全的做法？那更是有。无论是道理是知识是自己的信心，都不足以拿来决定我们个人在教会中在弟兄姐妹中应当怎么样行。我们才花了三课的时间看看保罗怎么样从四方八面来考虑这个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虽然有一个更高的更好的更准确的做法，当教会里边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有不一样看法的时候，他却叫我们不要再辩论下去，个人心里面要意见坚定。也就是说呢，你得自己去裁决到底是怎么回事，裁决了之后呢，不要彼此轻看，不要彼此论断，你存着造就弟兄姐妹的心，不让别人跌倒的心，荣耀神的心，加上你自己的信心，那样去行，那你肯定是有福的。并且你的做法非但不会在教会里面制造问题，反而能够帮助教会，无论是蒙头或者不蒙头。这些讲在前面，再提几点给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做姐妹的做参考。第一点，这个所说的蒙头，保罗讲得很清楚啊，说预言或是祷告的时候蒙头，他并不是说你只要在教会里在男人面前就要蒙头，干什么都得蒙头。他也没有说用大纱巾盖着才算蒙头，发夹子夹个小手帕算不算蒙头。因此这里边呢，什么是人的遗传，教会的传统，什么是圣经的教导，您还是得稍微花点功夫自己去分辨一下哈。我们在没读圣经以前老以为中东的妇女就是像现在我们看见的阿拉伯妇女一样蒙头蒙脸，读了圣经才知道显然跟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啊。当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替以撒娶妻，要是利百加 把脸蒙得像个塔利班一样，那老仆人根本就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他年纪几岁，对不对？那利百加跟着老仆人回来，坐在骆驼上，显然他没有蒙脸呢、甚至有没有蒙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是这样记的，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听见了吗？拿帕子蒙上脸。那那时候的服装细节到底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律法要你去跟着学，对不对？当然当时的中东和今天的中东气候有很大的改变，那传统的中东服装不单是女人蒙头，男人也蒙头啊。为什么？防太阳晒，防风沙，就像早期来美国拓荒的人男人都有个帽子一样。那保罗在这里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与后边所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今天好像听不见前面的话，因为时代变了嘛，环境变了，服装也变了，今天男人不戴帽子了，不蒙头了。但是你留意看，欧美男人仍然记得这件事情，他们祷告或是讲道没有戴着帽子的，甚至进了屋子脱帽，见了女人把帽子摘下来，也都成了他们礼节的一部分。那除了这第一点，就是到底什么是蒙头，蒙到什么地步，你自己可以去酌量一下之外，还有第二点，中文圣经与英语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这段的翻译里，有可能带给我们相当大出入的印象。关键在于第15节，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在中文的翻译里，盖头与蒙头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可是在英语的圣经里面都翻成 covering。 你说这有什么关系？读读您就知道了。但女人若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如果我们翻译成就是她的蒙头，就和中文的圣经意义相反了，对不对？尤其你如果不从文意上来探索保罗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你很容易把这一节圣经作为答案啊、女人既然有长头发，那个长头发就叫做蒙头，所以一切的讲究通通可以被丢在一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许多欧美的姐妹，她们留长头发，可是她们并不蒙头，因为从她们的圣经是可能读出这样意思的。当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这样，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第11章讲了这么多干什么？前面这些话根本就不用讲了。既然女人的长头发就是她的蒙头，那么她无论干什么不都已经在蒙着头了吗？你干嘛有这么多的讲究呢？前面说了一大通不是白说吗？这章的话它的重点一下子就转移了，要么当时社会上的女人像现在的 punk 一样有这种剃光头剪头发的流行啊，保罗非常不以为然，要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整章啊不是在讲女人该蒙头，而是在说男人不该蒙头。这些就留给您自己去斟酌啊。那还有一个与此相类似的事情，就是有的教会他教导说，一个信主的姐妹呢，不应该去把头发剪短，因为第六节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这里我们需要答的一个重点是，保罗在说讽刺的话吗？保罗是在说剪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件应当引以为羞辱的事情吗？还是他把这件事情的对错留给姐妹自己去决定呢？无论您在心里面最后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我都劝您呢、先好好读读圣经，不带成见的反复的去读保罗这段话，然后自己拿个主意，总比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律法性的遵守，要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好得多。第三点，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一个词儿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第13节14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这里他好像暂时把所有属灵的道理放在一边，他要我们自己往里头审查，用什么来审查呢？看你的本性怎样指示你们。 那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很诚实的说，至少在我这一代的人里面，还可以很诚实的说，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奇奇怪怪的。但是你别忘了，古时候的中国人不是这样哦。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不是合宜？其实说老实话，在我们这个文化，这个社会里面，你若单从本性，单靠着我们自己来审查的话，我们不太有这样讲究的。再加上传统，中国女人不祷告神的，是不是？我们有点无从审查起。以前新娘子出嫁要蒙头蒙脸，现在新娘礼服就是一层薄纱，意思意思，甚至有敞着脸的新娘子。所以我们本性里面，甚至文化里面，对于这个问题啊，已经相当淡薄。那保罗要我们自己审查，要我们看看我们本性里面怎么说，这个角度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应该占多少比重，那就请您自己去斟酌了。而如果讲了这么多，不会让您越听越迷糊，这里还有第四点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这整个的讲究啊，到底它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让你做对事情，在神面前获得加分，还是避免你做错事情，以至于神有什么福分呢？你没给分到。我想它的重点可能在于第十节，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什么是记号？记号是提醒自己，也是告诉别人，对自己是一个约束，对别人是一个见证。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个记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坚守保罗传给我们的，并且我们因为这个坚守的记号而得到称赞。这个记号所表现的是什么呢？顺服权柄。当人看见我们这个记号，或者我们把这个记号放在头上的时候，我们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告诉别人，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如果要让这个记号达到他提醒自己见证基督的功用，说老实话，在今天的社会上的确是比从前要不容易很多。如果照中文圣经的读法，好像是你留长头发，在你祷告或者是说预言的时候，就当把头蒙起来。如果是剪短了头发，就不必去蒙头。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上，满街都是剪短头发的女子，别人剪短头发是为了凉快，是为了方便，你剪短头发当做一个顺服权柄的记号，这个啊，除了你自己知道，其实别人都看不懂。但是至少这个蒙头不蒙头的问题，对你来说呢，可能就交代过去了。照着中文圣经的读法，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留长头发的姐妹，是否在祷告的时候应当用个围巾或者用个帕子把头发遮一遮呢？祷告完了，你就有拿下来的自由。你这样做的话，就仍然还有这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提醒自己告诉别人的功用。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他在你的身上挑不出毛病来，他知道你是顺服在圣经话语权柄底下的一个姐妹。或许有人又要提问题了，这里说是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怎么我们在说也是为别人做见证呢？不要忘记，我们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一再交代我们的事情，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十一章有关于蒙头，这个为天使的缘故啊，是外加的，不是在说只为天使的缘故。吃什么喝什么，他没有说为天使的缘故。蒙头这件事情，他说为天使的缘故，这个难解是吧？这个不明白。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表示你为天使的缘故就不需要考虑到前面所说的种种，不让人绊倒啦，给别人做榜样啦，求别人的益处啦，为荣耀神而行啦，那些的讲究啊，在女人蒙不蒙头这件事情上仍然是百分之百适用的。你说这样一件小事情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哎，圣经以为重要，我们就以为重要。而且追根究底，我们不是在说哪一个说法、哪一个做法比较对，也不是在讨论教会里流传的教导和做法，而是想要从神的话里边直接明白保罗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你若是能够凡事纪念，又坚守他所传给我们的，那就必然造就人也在神面前得到称赞。当初在蒙头的事情上，显然虽然有人想要辩驳保罗的教导，但是呢，教会大体上大概还坚守得住，因此蒙了保罗的称赞。但是十一章第二部分却有一件事情遭到保罗的责备，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这里首先应当吸引我们注意的两个字就是聚会。虽然保罗已经讲了这么多与教会有关系的事情，淫乱啊、告状啊、嫁娶啊、吃祭偶像的物啊、女人蒙头啊，但是对于聚会的时候，就是教会聚在一起真真正正聚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这里才开始讲哦。一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劝人家，也知道鞭策自己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总说呢，聚会总比不聚会好，至少来听听道没什么坏处。可是这里保罗的话不一样，他说聚会啊，可以非但不受益，反而招损。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既然前面一开头保罗就已经提出来了，教会里面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有人说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是属保罗的，那么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搞小圈圈小团体的状况吗？肯定有。所以保罗说，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什么叫做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我们隔了2000年往回头猜呀，不是特别容易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也可能在说一些老资格或者有特殊经历特殊看见的人吧。总之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彼此分开了，教会聚会一结党啊，来聚会的人就因为你们这个结党而干什么？招损。结党是一个比较重的字，或许我们还不太常这样想，但是我请问，结党与不同心差多远呢？教会里有没有尤其是有经验的老同工彼此不同心的现象？在有的事情上意见过不去，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不好好讲话，无论什么事情针锋相对。我们若是彼此不同心，意见不合，再各自说点小声话，拉几个人来站边，那个就叫什么？分门结党。在场上做工的人就晓得，教会里面如果有这一类的现象，那无论你请谁来，无论你花多少的力气，庄稼长不起来的。为什么？只要你们在一起就招损，不但自己招损，也为教会招损。今天教会里有一个很可怕的说法，就是哎，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呀？同工总是难免闹意见的啊，教会里面一些宗错复杂的事情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更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责。等到你讲台变成炮台，底下年纪小的弟兄姐妹通通看在眼里的时候，那你不如不要请人来聚会了。为什么？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今天好多弟兄姐妹很可怜，因为他从得救就没有经历过一天甜美的教会生活，他在教会里面看得越多，失望就越深，他没有经历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推心置腹，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激发爱心，努力行善，我们这群人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见不得人的事，大家彼此扶持来走天路。一个和乐家庭，一对同心夫妻所养出来的儿女，和那个整天闹纠纷昏暗阴沉家庭所养出来的儿女，肯定有许多不一样。 而其中往往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不同，就是从问题家庭出来的儿女就会逃避婚姻，对婚姻不抱期望。今天合场的需要这样大，工人这么缺，为什么尤其是年轻的弟兄不愿意出来服侍主？当然第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没有立定心意，但是恐怕第二个原因就要数到教会行政、教会管理、教会内幕啊，太让他们绊倒。他们一点都不羡慕做传道人，他们认为要是做传道人就是搞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那我干啥呢？他们完全不晓得服侍主可以是一件多么喜乐、多么轻省的事，能够有一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工在一起啊，那真是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一种喜乐真的只有服侍主的人、一同建立教会的人才能够尝到。请问我们教会的健康情况到底如何？不要自欺，教会里面往往最需要悔改的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老基督徒、长期在一起的老同工。你要底下的弟兄姐妹背你们的担子，甚至使人厌弃来聚会，厌弃走服侍主的道路，你还告诉他们说跟着我们来学功课啊，人跟人在一起有问题是难免的，我们应当顺服。顺服在这种乌烟瘴气的黑幕底下就是顺服主吗？同工之间既然已经失去了基督的同在，你怎么能再勉强比你更年轻的同工来负你这个恶、担你这个罪呢？这其实是谎言，你怎么说得出口？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会让年轻的工人绊倒吗？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主必要我们交账的。从哥林多书看起来，年长的有经验的弟兄姐妹第一要务就是要为底下的小羊预备一个绝对没有分门结党、彼此不同心的教会环境。你如果是一个已经有了点资格、有了点年岁的服侍主的同工，并且你已经很清楚地看见你所在的聚会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服侍主的年轻人进来必然招损，因为教会内部分门结党、勾心斗角的问题太深了。那么或许我们应当鼓励年轻有心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另立门户就算了，不要跟我们这些老家伙挂钩，也不要凡事管着他们，而是扶助他们，把那种大学团契里面在一起追求、在一起长进、彼此关爱的，我们就说气氛好了，转移成一种更成熟的教会生命。既然我们不能悔改，既然我们就预备这样建筑，那么至少帮助他们专心去走一条新的路，不要和我们再凑在一起分我们的垃圾、沾我们的臭味。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诚实，也要面对问题。今天好多人就怕背那个分裂教会的罪名，也很喜欢给别人挂分裂教会的高帽子，可是对于自己所在那个分门结党、聚会招损的情况，却一点都不面对，也不承认。很痛心地说，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这批有经验的服侍主的、做执事、长老、传道人的人，神托付我们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都能够问心无愧地用诗篇里这句话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来形容，那么我们实在应该早已经看见大批的年轻人起来羡慕服侍主、愿意服侍主。无论是什么原因，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酱缸味的旧皮带，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回答。如果不是，当然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行。如果是，不要怕，鼓励年轻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解放之前、文革以后，神曾经这样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既然曾与我们同在，就必也与下一代的中国基督徒同在，应当鼓励他们放胆照着他们的感动去为永生神建立居所、为圣殿预备材料。